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李强作出批示。
截至今天15时，西藏定日县地震已致95人遇难，130人受伤，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与会代表们表示，要坚定信心，敢于斗争，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公布。
以军继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人道主义灾难加剧。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量房屋倒塌。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及时调拨抢险救援物资，抓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安全温暖过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并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地震灾区位于高原高寒地区，正值冬季，要千方百计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和温暖过冬。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3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经初步排查，截至今天15时，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已造成95人遇难，130人受伤。地震发生后，当地全力组织展开抗震救灾各项工作，相关部门紧急行动，投入抢险救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支力量抵达震区展开救援。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德庆、白珍报道。
被困人员已救出。
地震发生后，西藏自治区立即启动抗震救灾2级响应，日喀则市启动抗震救灾1级响应，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前往震中，成立人员救治、物资保障、设施抢修等工作专项组。日喀则市副市长、新闻发言人刘华中：
截至15时，地震共造成95人遇难，130人受伤，房屋损毁正在统计中。定日县荣下乡电力中断，措拉山口和加措拉山口出现塌方，救援车辆能够通行。
刘华中介绍，目前相关部门和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震区，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加紧进行，震区隐患排查、群众避险安置、受损设施修复工作已全面展开，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乡镇区紧急调拨了一批自发热米饭、矿泉水、方便面、防寒大衣、防寒鞋、被褥、床、帐篷等救灾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善后等工作，并迅速调集消防、武警、公安部队等各方力量3400余人、车辆器械150余辆，前往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调派医务人员 340余人赶赴镇区救治伤员。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此外，国家发改委今天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西藏地震灾区灾后应急恢复。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向灾区调拨棉帐篷、棉大衣、棉被、折叠床等 2.2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以及高寒高海拔地区特殊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总会紧急调拨棉帐篷、棉被、保暖冲锋衣、折叠床等救灾物资4600件套，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截至今天1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支力量抵达地震灾区展开救援。西部战区建立抢险救灾指挥体系，向镇区派出前进指挥所。目前战区空军多架运输机、医疗机、直升机已准备就绪，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1000多名官兵做好增援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敢于斗争，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刘乐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4年，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中央纪委委员、贵州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元平
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深刻感受到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形势的深刻洞察、透彻分析和对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中央纪委委员、河南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威：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始终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异常清醒，态度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保持严的定力，巩固严的态势，强化严的措施，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8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视野观。中央纪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
我们将认真落实零容忍要求，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及特权现象、特权行为，聚焦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特别是现在还不制止胆大妄为的人和事儿，紧盯不放，从严查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国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直面问题，振聋发聩，结合住宅部门的特点，我们要不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督促财政部门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屈孝利：
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派驻机构，要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深化拓展医药领域反腐败成果， 对靠医吃医等腐败问题重拳出击，着力斩断利益链，铲除污染源，堵牢渗水点，从源头上阻断腐败滋生蔓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中央纪委委员、福建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迟耀云：
纪检监察工作呢，不仅是政治工作，也是人心工作、群众工作，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凡是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我们就积极推动解决；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我们就坚决地加以整治，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印发公布。指引明确，各地区不得限制商品和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王善成介绍，制定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就是要对各地区各部门加快融入和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方向性、框架性指导和阶段性工作要求。指引还提到，有关部门要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王善成表示，具体来看，指引从要求做的、禁止做的、鼓励做的三个维度提出具体要求和目标。
要求做的属于规定动作，比如提出各地区要以打通断头路、基本消除国家公路网、省际瓶颈路段以及基本打通跨省航道主要瓶颈和爱航节点为重点，加大协同力度，破除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禁止做的属于底线红线，明确了违规设置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条件，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影响公平公正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相关问题线索一经核实，就要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还会通报约谈有关负责人。
这其中鼓励做的属于自选动作，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王善成表示，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不可能做到齐步走，基础条件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可以先行一步，对标更高标准，加快推进本地区以及跨地区的统一市场建设。
比如鼓励各地区进一步畅通异地异电退换货通道，引导全国布局的品牌连锁实体店、厂商直营实体店、大型连锁商场超市探索实行省域内异地异店退换货等。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我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2979亿元，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分政策类型来看，2024年前11个月，我国支持加大科技投入和成果转让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8036亿元，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和留抵退税等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到9683亿元。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前11个月呢，全国一般公预算的收入呢还不超过20万亿，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税费的优惠政策呢占比呢超过 10%， 所以呢税费的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政策的精准性特别强。
为推动各项税费支持政策落地落细，税务部门依托电子税务局精准推送最新税费优惠政策信息 1.68 亿条，覆盖7505万户人次， 同时，税务部门强化风险精准防控，制定税费优惠政策风险防控工作方案，将规模大、增幅高的政策作为监管重点。白燕峰表示，这些措施有助于优惠政策应享尽享，
加强了相关的风险防控，既强调优惠政策要应享尽享，同时呢，也防止不法的经济主体啊浑水摸鱼、鱼目混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啊，25年呢，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制造业啊、科技创新产业的支持力度呢，会进一步的加大。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4年12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2.7 点，2024年全年电商物流指数均值为 113.7 点，较2023年增长 3.6 点，我国电商物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24年12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较上月回落 2.8 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30.9 点，比上月回落 3.2 点。值得关注的是，12月份随着电商促销活动陆续结束，企业备货有所减少，库存周转率环比提高 0.3 点，电商物流企业供给能力储备充足，物流时效指数环比提高 0.4 点，再创近三年来新高。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履约率、满意率指数有所回调，人员及施载率指数环比下降，但均保持在100点以上运行。电商物流企业服务效率因业务量变化出现了波动，但总体仍保持稳定。
从全年来看，整个2024年电商物流指数均值为 113.7 点，较2023年增长 3.6 点，全年12个月实现九升三降，并于11月创出近七年来新高。刘宇航强调，这充分说明我国电商物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展望2025年，在国家促销政策不减、即时电商、跨境电商在我国物流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支持下快速发展，电商物流指数仍将保持稳定上上的态势。
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今天启动，这是商务部今年首场线上重点活动，也是春节申遗成功后首届网上年货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本届年货节以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传播春节传统文化、推动电商合作互利共赢为重点，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外联动举办包括丝路电商过大年、中国广西东盟网上年货节在内的系列活动。各地各电商平台也将围绕春节期间餐饮购物、文娱旅游等消费热点举办各具特色的配套活动。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宏表示，我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大、创新能力强，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渠道。
1到11月，全国网上零售额超过14万亿元，实物网零对社零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50.2%， 我们将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零市场。
全国网上年货节始于2021年，固定于每年腊月初八启动，为期一个月。2024年年货节期间，全国网络零售额约 1.2 万亿元，较此前一年日均增长近 9%。 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春节消费对于全年消费具有代表性意义。
春节它时间比较久，然后它又注重团圆，所以它整体的消费规模会比平时要更大，可以说是能够显著的拉动全年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明天将迎来倒计时30天，赛会筹备已经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竞赛报名工作高效推进，参赛规模有望创新高。总台记者李欣报道。
第九届亚冬会2月7号开幕，2月14号闭幕。按照国际综合性赛事惯例，冰球、冰壶比赛分别提前至2月3号和4号率先开赛。中国代表团的第一场比赛将是2月4号的冰壶混双比赛。本届亚冬会第一枚金牌将在2月8号上午产生。亚冬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部长李光表示，目前亚冬会竞赛报名工作高效推进，参赛规模有望创新高。
截至目前，共收到来自亚洲34个国家地区的1275名运动员的报名信息，本届亚冬会有望成为参赛国家地区和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届。
本届亚冬会开闭幕式主会场选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目前仪式演出的排练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第九届亚冬会主新闻中心指挥长杜文熙：
冰雪同梦，亚洲同心，
既是哈尔滨亚冬会的主题口号，也是亚冬会开幕式仪式演出的创意主题。
据开闭幕式总导演沙小兰介绍，本届亚冬会开幕式将分为仪式、文艺表演、火炬点燃等主要环节，分为上中下三个篇章，在突出人文情感的同时，大规模运用了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和 AR 等科技手段，展现冰雪运动的活力，彰显冰雪文化的魅力。
我们这次想聚焦到冰雪文化的发展，我们在冰冷的冬天讲的是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昂扬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非常自信的去表达。
腊八到，年味浓，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传递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奏响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春节序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来下一个来。
在腊八节排队打醋是山西太原一道特有的风景。当地一家老字号醋坊前，前来打醋的市民有的提着桶，有的拿着壶，排起了长队。太原市民霍艳珍摸着还热乎的老陈醋说，他准备先腌一大罐腊八蒜。
还热着呢，还摸着还热着呢，老品牌了，从小就吃惯的醋，多少年的历史了，这反正到这个时候就想着这事儿了。
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金塔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制作腊八蒜，工作人员把精心熬制的腊八粥给老人们端上了桌。金塔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焦其路：
这么冷的天啊，我们喝上这碗热乎乎的腊八粥啊，心里感到非常的难喝，感谢服务人员对我们的热情招呼。
在贵州铜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当地的土家儿女相聚一起，抓几条鲜鱼，烹煮一桌地道的土家菜，熬上一锅土家腊八粥，在腊季祈福中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印江县板西镇沙坡村村民张立芳：
黄豆再放30克，硬币再放20克，再放6颗红枣哈，便是落落大蒜，预示着我们来年的生活红红火火。
好，倒进去。男孩子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觉西街道中心幼儿园，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将黑米、糯米、莲子、薏仁等放在一起熬制成粥，并将盛满了丰收、健康、平安等美好寓意的腊八粥分享给路人。小朋友刘志宇：
腊八粥象征着团圆、健康、平安和好运，希望大家喝了腊八粥会事事周全、事事周到。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619.26万亿元，同比增长 8.93%。
今天四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25号卫星发射升空。2025年中国航天发射任务取得开门红。
我国最大滩涂光伏储能电站华电莱州大型盐碱滩涂光储一体化项目今天在渤海湾畔投产发电，每年可发电 14.42亿千瓦时，大约能满足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河南省第15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日前启动，新签约一批、新开工一批项目共1212个，总投资约8439.3亿元。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中东事务特使6号访问黎巴嫩，各方就停火协议执行展开会谈。同一天，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总台记者赵兵综合报道。
综合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消息，自6号凌晨起，以军持续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对加沙城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在内的7人死亡，多人受伤。而在对加沙以北杰巴利耶等地区的空袭中，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3人死亡。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一名阿克萨烈士医院的医护志愿者遭以军空袭死亡。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以军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 在以军持续空袭的同时，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加剧。6号，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在以军袭击加沙而导致的流离失所的民众中，因严寒天气死亡的人数已升至8人。据黎巴嫩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霍克斯坦于6号访问黎巴嫩，与黎议会议长贝里举行会谈，并参加了在黎巴嫩纳库拉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总部召开的监督停火协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旨在讨论延长即将于1月27号到期的黎以停火协议，并确保协议的执行。霍克斯坦明确表示，以色列军队将遵守停火协议，并全面撤出黎巴嫩。他强调，以色列已开始从纳库拉撤军，当天撤回至联合国划定的蓝线，也就是以黎临时边界以南地区。这一撤军过程将持续，直至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黎巴嫩南部。有消息称，霍克斯坦向黎巴嫩建议将停火期限延长约30天或更长时间，但具体取决于黎巴嫩军队的部署准备情况。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克兰获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是确保停火的先决条件。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沃市。总台记者王进燕综合报道。
库拉霍沃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西部，夺取后有利于俄军继续向西推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俄国防部6号表示，布防在库拉霍沃的乌军损失了超过1.2万人，约占乌军在该地区兵力的80%。乌方还损失了近3000件武器装备。控制库拉霍沃后，俄军部队会获得行动空间，将进一步加快控制顿涅斯克地区的进度。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援引乌克兰霍尔地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里古博夫的话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库拉霍沃市的巷战仍在持续，但很难准确描述乌军控制地区在整个城市中的占比。有分析人士认为，乌军仍在库拉霍沃西部和北部控制着部分阵地。泽连斯基6号表示，如果美国领导人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首次谈判将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后举行，可能是1月25号或其他时间。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首先与美方进行磋商，如果美国领导人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那么之后就可以与俄罗斯进行对话。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7号报道，朝鲜6号试射新型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报道说，朝方从平壤市郊区发射场往东北方向发射了该导弹。
日本制铁公司会长兼首席执行官桥本英二7号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就美国总统拜登下令阻止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并强调绝不放弃收购计划。
2025年金砖国家主席国巴西6号发表新闻公告，宣布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刘宇华，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